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2日，欢迎收看第108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劳动院教授分享孩子的哪吒二影评，强调改善制度才是重点；菲律宾警方在当地破获一处中国人经营的网络赌博公司；最高检透露近年来全国证券犯罪案件数和人数大幅上涨；中国多地设立蜗牛奖，羞辱躺平干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社会方面，近日百色市祈福中学教师唐玉文长期性侵女学生福月华，导致其抑郁自杀一事引发关注。2月20日，福月华的堂姐发视频称，福月华一直拼命自救，却没能把自己拉出深渊。其父亲因无法接受女儿的离开，从大年初四住院至今，并且家属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为了打官司顺利，他们将拒绝任何形式的捐助。虽然热度越来越低，但会坚持发声到底。2月20日，余承东在发布会上称，我们的问界、想界、智界、尊界系列车辆都有感知细菌病毒的能力，并且车辆还能主动杀毒，车内细菌抑制率超过 99%， 甲流、冠状病毒抑制率超过 99%。 网友评论，你的车换一个 CN95 滤芯也能防病毒，这不过是余承东的一句营销话术罢了。2月20日，男子称他于2022年7月报考甘肃省委党校的教师岗，但该校党组织部后续并未给他们这一批约1000名考生安排考试，也未在官网上发布取消考试的公告，学校也不愿再安排考试。网友表示，有没有可能这个招聘就不是为你们这1000个人开展的？济南市花163万元给退休干部买蛋糕。近日，济南市发布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2025年军休干部生日蛋糕公开招标公告。招标公告显示，项目预算1637100元。2月20日，经济学家陆挺在采访中提到，1.7亿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只有200多，而顶端7%的老人每月领6000元养老金。2月20日，江苏南京，两名大妈接受采访时表示，生孩子不可怕，最多疼个2-3天，后面会很快乐的。现在的人不生孩子，光知道享受是自私的行为。这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且现在政策也允许了，你不生7-8个浪费基因。规则不改，再怎么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近日，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社媒平台分享孩子看完《哪吒二》后写的影评，当中提到，此前我天真的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可后来发现，人的命运哪是只靠自己就能改变的，人的命运主要被大时代所影响，一个政策、一条法律、一场运动足以改变你的大半生。我们每个人在时代中都是蝼蚁，个人努力如果没有遇到时运，真的没有多少成功的概率。规则不改，再怎么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仍是可以被强权随意踩死在脚底的蝼蚁。北京律师刘翔和王鹏也发博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若批评不自由，赞美则毫无意义，资本的事不要打民族牌和国家牌。2月20日，有市民反映，汝州市政府在其官网公布了焦村镇2024农民实际种植一次性补贴名单，名单中除了有村民的姓名外，还包括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隐私信息。该市民写信给汝州市政府反映情况，但截至目前发文，这些隐私信息仍可以在官网上查看。经济下行，中国医疗行业面临财务困境和破产潮。2月20日，四川成都玛利亚妇产医院出现拖欠员工工资、就医民众预付费无法按时退还等问题。视频显示，前来医院退费的人排起了长队。就在半个月前，投资近20亿的三甲医院唐山南湖医院突然被曝倒闭，住院患者被通知出院或转院。纽约时报报道称，疫情期间政府大规模检测导致医院开支激增，疫情后房地产市场崩盘引发经济下滑，人们为省钱推迟了非紧急疾病的治疗。中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费用增速超过了医保基金进款的进度，这些因素导致各地公司医院面临财务困难。2月20日报道，专家回忆当年建设鸟巢，工人们在大夏天里穿着尿不湿，把钢板加热到150度以上，连续工作17个小时。网友在评论区质疑，这是赤裸裸的违反劳动法， 还要宣传赞美。不以为耻，有必要吗？不会轮班吗？2月21日消息，辽宁。一名养殖户称，安徽一家养殖场实际养了600头牛，但是养殖场上报了6000头，领到60万元国家补贴。另一家养殖场甚至一头牛都没有，每年领600万补贴。但是我们散养户既有牛又有场地设备，却一分钱补贴都没有。之前也有领导过来登记牛的数量，可之后便没有下文了。2月21日，一名记者曝光某部门面对媒体采访的拒绝方式。例如，面对媒体实地采访，要说，对不起，我们有工作纪律要求，未经批准，不能接受您的采访。请与区委宣传部门联系，他们有人专门接待，会妥善安排您的采访，请您理解。2月21日消息，北京。公安部周围到处站着身穿便装的黑衣人在路边解访。据网友介绍，视频中的人们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各地的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少数各种局的工作人员。每年各种大会期间，几乎所有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以及部分各种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参与各种各样的解访工作。少部分人会被从本地派往北京去，专门拦截已经到达北京的本市或本辖区的上访人员，如视频中那样。其他大部分人则是留在本地，去本地火车站，在每趟列车开动前前往候车厅监视即将上车的乘客中是否有记录在案的上访人员，或者在那些曾经有上访记录的人家附近，通过监控摄像头或者直接在家门口监视这些人的行踪以及其亲属行踪，也包括这些人的车辆行踪。每天轮班监视，定时汇报，如果发现这些人有异动，工作人员会及时上报，甚至直接跟踪。国际方面，2月21日消息，日本航空表示，今年1月，中国内地航线旅客数量增至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中国香港航线同比增至近两倍，受春节假期推动，以札幌为中心前往地方的需求高涨。日本国家旅游局19日公布的估算数据显示，1月访日外国旅客达到 378.12 万人次，刷新单月最高纪录，较去年1月增加100万人次以上，主要得益于春节和冬季运动需求增加。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大陆访客最多，达到 98.03 万人次。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月20日在晚间举行的在线问答环节中表示，自己将在即将开启的访美行程中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特朗普明白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欧洲盟友是一致的。马克龙还称，他计划告诉特朗普，我会告诉他，你不能在面对普京总统时表现出软弱，这不是你的风格，这不是你的本性，也不符合你的利益。如果你在面对普京时软弱，还如何在中国面前保持可信度？2月20日报道，菲律宾警方在马尼拉破获一处中国人经营的网络赌博电诈中心，逮捕超过450人，被捕者中有137人是中国籍。菲律宾反组织犯罪委员会主席克鲁兹透露，共有5名中国籍主管被捕，他们可能面临人口贩运指控。菲律宾去年已下令全面禁止网络赌博公司运营，但境内仍有21000名中国人继续运营小规模电诈中心。菲国当局今年已数度破获网络赌博公司，一月间的一次行动共逮捕400名外国人，包括多名中国人。中国政府计划在伦敦修建超级大使馆的争议引起美国关注。近日，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中国政府的这项计划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担心中国政府会借这个新的巨型使馆干预英国事务，进行监控活动，并对伦敦金融服务等敏感基建构成风险。该委员会表示，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个问题。有评论认为，美国议员罕见就英国事务发声，显示问题的严重性。美联社报道，中国制造的一次性电子烟，如 Elf Bar， 已渗透到一些美国初高中，成为学生们的首选。这些产品并未经联邦监管机构批准，而是顶着电池、手机或其他产品的标识进入美国市场，并被非法运输到纽约。纽约州的检察官对美国一些最大的电子烟分销商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些分销商支付数亿美元的赔偿金，并永远禁止其在纽约州销售这类电子烟。被起诉的公司包括纽约、加州、佛罗里达州以及伊利诺伊州的几家公司。2月21日，纽约邮报在自己的头版上刊登了普京的大幅肖像，标题为特朗普总统这是一个独裁者。文中提到，普京是一个独裁者。自1999年上台以来，普京一直用克格勃的铁腕统治俄罗斯。 他无情地压制独立媒体，结束自由公正的选举，镇压公民社会，杀害政治对手。不仅在俄罗斯境内，而且在世界各地，任何居住在俄罗斯并表达反对战争的人都会被监禁。时政财经方面，在最高检与中国证监会2月21日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证券犯罪366件，1011人，起诉案件数人数年均增长30.5%，16%。国资央企着手入局 AI 产业。2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 AI 加专项行动深化部署会，总结国资央企发展人工智能进展成效，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上提到，国资央企要抓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窗口期，强化科技创新，聚焦关键领域，加快掌握根技术，坚定攻关大模型，积极参与开放生态建设，推动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加速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民营企业家也要心底坦荡地和干部交往，讲真话，说实情，见证言，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绝不能利诱腐蚀干部。2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多地设立蜗牛奖，羞辱躺平和不作为的干部。近年来，由于习近平加大反腐力度，国家打击了互联网、家教、金融等各个领域，导致现在已经无法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些官员也害怕反腐清洗而没有动力，甚至干脆躺平不作为。但随着经济放缓，中国领导人需要推出新项目吸引投资者，现在或许是中国政府最不能容忍官员懈怠的时候。据人民日报报道，至少有三个城市开始颁发蜗牛奖，惩罚羞辱那些躺平不作为的干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官方电视节目视频显示，几名穿着西装面无表情的男子接过装裱好的证书。广东省一个城区表示，他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用来追踪那些躺平的官员。还有的地方还宣传了自己对员工进行岗位调整或解雇的处理。2月20日，曾经在各种场合大谈自己反腐攻击的中石油天然气源董事长王一林受贿案开庭，被控受贿3501万余元。
中国石油部分高管的腐败，我们去年是出核的案件3547件，立案的809件，处理的进行处分的相关责任人1276人，所以这些啊，我们从制度上啊，要保证我们这个监督责任的落实，做到反腐败不进区，全覆盖零容忍。
现在我身败名裂，所以我非常后悔。
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查。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的政党一把手因防控疫情不力被推上风口浪尖。同年2月，蒋超良的省委书记职务被上海市长殷勇取代。一年后，2021年，蒋超良任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普遍将此视为平安落地。但到了2025年2月，蒋超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学校教育方面，2月20日，湛江吴川三中发生一起校园霸凌事件，一名学生在教室里被围殴霸凌。霸凌学生除了用拖把打脸，还强行将异物塞进被霸凌男生的嘴里。据报道，被霸凌的男生有智力缺陷，目前已经回家。网传其中一名霸凌者还在朋友圈发文称，有钱就是好，霸凌别人，别人退学，我只不过回家7天，什么事都没有。目前，该事件相关图片和视频正在被中国社媒平台陆续删除，媒体的报道也被404。霸凌事件发生后，学校开始调查学生是否拍视频，是否转发视频。近日，重庆八川量子学校家长向教委会投诉学校让学生7:20到校，晚上9:40放学。家长表示，按照这种作息，大部分学生睡眠不足8小时，成年人一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而学生却要在学校一天14个小时。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